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11月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15年11月7号于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2点59分，彼此向对方伸出了可以说是跨越台湾海峡的手，两人握手长达1分多钟，并共同挥手致意，供媒体拍照。随后，两人步入会议室，并在那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先是由习近平发表为时5分钟的谈话，马英九讲话紧随其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发展正确方向。习近平还说，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说，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共享美好的未来。马英九在致辞时则提出了5点主张，包括巩固两岸共识，降低敌对态度，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马英九强调，这5点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台湾总统马英九是11月7日清晨启程，从台北乘坐专机抵达新加坡的。他于当日下午2点50分抵达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从正门进入。马英九身穿深色西装，系蓝色领带。据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从其他通道进入饭店。北京和台北这次成功安排在习近平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请到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作为第三地的新加坡举行1949年以后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同时也显示出双方为维持两岸和平稳定与促进双方高层接触常态化的努力。外界普遍评论，这次会晤将被写入史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6号星期五在出席日本主要媒体读卖新闻在东京帝国酒店主办的国际经济恳谈会发表演讲期间表示，将会在这个月来临的20国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他说，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许多海域是日本资源和货物资通过的入口，没有这些日本不能生活。他表示，要保证国际间的航海自由，最佳的途径是通过国际法。他说，维护开放的自由和平海洋必须贯彻法治。他还表示，基于这一点，日美同盟对日本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都是关乎存亡地的重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同一讲话中也强调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对日本是重大机遇，世界经济增长也不可欠缺，日本为此不惜合作。邻国之间虽说也有难题，今后也希望制造各种机会来对话。希望代表美国民主党竞选下一届总统的三位人士星期五再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接受媒体的提问和公众的检验。不少美国大学生目前都在想办法到德国去念书，以免4年大学下来负债累累。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他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 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 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 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她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台海两岸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台湾总统马英九在2015年11月7日于新加坡当地时间下午2:59，彼此向对方伸出了可以说是跨越台湾海峡的手，两人握手长达1分多钟，并共同挥手致意，供媒体拍照。随后两人步入会议室，并在那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先是由习近平发表为时5分钟的谈话，马英九讲话紧随其后。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希望两岸共同努力，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保持两岸发展正确方向。他还表示，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和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并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说，当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方向和道路的抉择，今天坐在一起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共享美好的未来。马英九在致辞时则提出了5点主张，包括巩固两岸共识，降低敌对态度，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两岸共同合作，致力于振兴中华。马英九强调，这5点主张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1月6号星期五在日本出席主要媒体读卖新闻，在东京帝国酒店主办的国际经济恳谈会发表演讲期间表示，将会在这个月来临的20国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提出南中国海问题。他说，包括南中国海在内的许多海域是日本资源和物资通过的入口，没有这些日本不能生活。安倍晋三在同一讲话中也强调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说，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对日本是重大机遇，世界经济增长也不可欠缺，因此日本不惜合作。邻国之间虽说也有难题，今后也希望制造各种机会来对话。希望代表美国民主党竞选下一任总统的3位人士星期五再度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接受媒体的提问和公众的检验。这3位人士分别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来自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马里兰州前州长马丁·欧马利。对于美国民众关注的死刑问题，克林顿是这3个人当中唯一表示在一定情况下支持对罪犯执行死刑判决的一位候选人。桑德斯则再度强调了他从一开始就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以及他拒绝接受任何政治超级行动委员会捐款的这一立场。他表示，他反对奥巴马总统班底最近做出的派遣特种部队到叙利亚的决定。在这一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支持奥巴马总统的决定。马里兰州前州长马丁·欧马利则表示，他为自己一辈子都是民主党人表示自豪，并且对桑德斯作为党外人士的身份提出了质疑。桑德斯从正式意义上来讲是一位独立党派人士，但是在大多数议题上，包括在投票记录上，都和民主党人的立场保持相对一致。不少美国大学生目前都在想办法到德国去念书，以免4年大学下来负债累累。在德国的大学里，只要学生满足学业上的一些规定和要求，无论是德国本国的学生还是外国学生，都可以免费念书。让一些美国大学生被迫出走的他国的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近年来学费突飞猛进。不过在德国念大学对很多美国的年轻人来说，在语言上还是一个挑战。索马里官员表示，计划在今后4年里一步步安排30多万索马里难民从肯尼亚返国。索马里官员说，到目前为止只有5500名索马里难民回到了国内，但是预计在今年年底回国人数将达到120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18届五中全会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的建议，但是对国内外各界广泛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却只字未提。很多评论人士认为，不启动政治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深化，现有的许多经济困境就无法通过规划来解决。习近平主政3年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仍旧难以起步？中国的政改应当包括哪些内容？又从何开始？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解剖。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这次18届五中全会为什么对政改只字未提？
我想可能这个一个是这次我们看啊，可能有一些既定的目标没有实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实际上根本不想这个政改。那么其实以往我们讨论的时候已经谈到，就是五中全会可能出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记得我曾经谈到，一个是像这个刘源这样的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任命可能通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军队的这些个改革方案有可能也会这个出状况，也会遭到抵制。当然我们也还说中了一点，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可能会这个政策会有改变。那么今天来看呢，其实那个当时就是我和这个何斌先生我们讨论的一些东西，现在来看已经都出现了。那么这个究竟是为什么？我想就是据我所知呢，体制内它可能也是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一部分人当然认为这个不需要这个经济改革，他们认为我们还有很多牌可以打，我们支持个20年没有问题，我们就是要试这一把，就是说我坚持不改革政治，但是我也能够这个保住这个政权，就要赌这一把。那么这种心态呢，可能就跟邓小平先生在80年代的教导就是背道而驰。那邓小平先生就提出来，他说这个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那现在实际上就是还是继续一个就是从这个80年代末以来的这种跛行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继续还想搞，但是呢政治改革坚持不搞。为什么坚持不搞呢？就是因为担心失去政权，他们认为可能一搞政治改革，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就可能不保。那么他们想就是抓紧这个5年的，就利用这个“十三五”规划这5年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保持它的增长，然后呢继续保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这个呢是他们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设想，就是我们不搞政治改革，只搞经济上的这个各种规划和措施，我们也可以这个继续执政。 这个我想可能是一个基本的思路，因为现在作为执政党来讲，他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他现在不太经受得起一场这个政治改革所带来的冲击，那么这种冲击有可能被他们认为是致命的。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就体制内有一些人还非常坚持，就是绝不能搞政改，一搞政改我们就完了。
嗯，
谢谢。
好，何斌先生，不仅政治体制改革，就连人们广泛预料的军队改革以及人事变动，这次至少从会议的新闻公报来看没有发生，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人事变革，我们首先有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说，如果这个习近平他真正掌握了很强大的权力，那么在人事的调动方面呢，他就无所顾忌。一个领袖真正有没有权力，取决于他有没有能力去破坏规矩。如果按照现有的中共规矩来看，那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班底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领导人所谓的国家领导人所谓党的领导人，他的形成过程是需要相当的长的时间和经过一定的官僚的程序。如果按照这么一种规则来的话，那么习近平的周围的主要的这个领导人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和这个甚至一些重要的这个职位，基本上是在江泽民时期和胡锦涛时期就这样安排好了。所以他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要破坏规矩。但是现在很显明，武装前会没有显示出他的力量呢，能破坏这个规矩。他没办法呢，至少没有显示出一个结果给我们看，他是敢于破规矩的。而习近平讲这个政治的规矩的意思是说，你们要遵守规矩，但是我不能遵守规矩。如果他要遵守规矩的话，那习近平就等于没有权力了，他只是整个机器里面的一个棋子而已。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人们确实对习近平的权力的掌握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正有多深，那么在武装前会里面还是看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对人事的这个安排，海外媒体和人们的一些传说，有一些呢这个不是非常了解中共一个权力运作的基本上的一些规范，因为这些规范不管习近平有没有权力，他都必须要去遵守的。譬如说中央这个候补委员，他是不可能通过一个党的这个前会来去增补的他只会开这个党的这个代表会议。那么习近平的很多的小老弟，从湖南来的，从这个浙江来的，或者是从陕西来的，他们都不具有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那么这样一些人呢，他就根本不能进入这个中央委员这个序列，也不能通过这个前会来完成它，在这个法理上完成不了，只会开党的特别代表大会，或者是开党的这个代表大会。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领导的职位，他不需要通过这个前会来讨论，比如说上海市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或者是新疆市委书记、广东的书记，很多的这种人事传说，其实这种情况是不会在前会里面发生，因为这样一个级别、这样一种职务是不需要通过党的这种前会来讨论的，基本上政治局委员可以确定一个正部级领导以上的这种职务、党委职务的一个安排，这个政治局常委开个会就可以了。副部级的领导职位，基本上政治局常委开一个会就可以决定的。所以，如果这些职位产生变化，要产生变化，也不会在武装前会里面表现出来，而是呢，在这个武装前会之后或者某一天头员就宣布了某一个职务就换掉了，这个不需要通过前会。所以说，传说这些职位在这个武装前会产生变化，这是不了解中共的这个组织人事任命的这个规矩的，还有一个就是讲中央军委的问题，这个事还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的，因为原来认为武装前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讨论军事改革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但是很显然他没有讨论是军改遇到很多困难，还是呢这个他在某一次中央军委的科大会议上面进行讨论，就是把军事改革的任务呢不放在这个中央前会来讨论，而是放在中央军委的会议来讨论，这是在法理上也是可以的，专门来讨论一次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问题。那么中央军委的改组， 啊，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显示出习近平的这个力量，因为他会更加无所顾忌一点，他不像这个地方的组织体系啊，啊这个各个势力啊，啊渗透的比较深，而尊代的尊代现在已经把葛伯雄和这个徐泽浩拉下去了。啊，那么中国军队他在一定程度上呢，运作的这个这个人事调整呢，我觉得他比较无所顾忌一点，所以我比较倾向于相信呢，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啊，开一个军事的啊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来讨论这个啊军改的问题，或者呢啊在六中全会去讨论啊。那么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军改，我们一直呢已经有一个误会，就是说啊，说是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所进行的行为。其实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军队的情况就知道，啊，整个军事的改革的变革，在邓小平啊没有完成这个军事的这个变革，他只是把服装改了一下啊，把大家的这个解放军那套土八路的服装换成这个美式军这个服装，对吧？每一个开会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将军吓死你了，这个旁边都穿着这个服装，好像这帮人很厉害啊，将军请要。实际上，这帮人只是服装换来这个美军装备而已。他整个的体制还是这个苏联的这个体制，所以这样一等变革，军事的变革，江泽民时期就议了很多。啊，这胡锦涛时期是胡锦涛，他不想把这个问题呢，拉到自己手里解决，因为军改会筹集到很多的军头们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军队的很多的人事安排，所以他一下子呢消化不了。到了习近平时期，不改不行了，加上习近平有改造世界的这个雄心，所以加在一起再有一个军改的行为。但是军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几十万人的安排，几十万人的这个调整，整个体系的调整，还幅度还。
嗯，
我一下子要去越南，他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拖延到未来的某一次会解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会议的重心啊，真不是人事调整，它的重心也不是军事改革，而是他的所谓的这个新的五年规划。这个是习近平他个人的梦，也是中共未来几年决定中共的这个日子好不好过的一个会议。而这样一个会议的核心，就是说这个讨论经济的这个这个方案，比这个人事的意识的调整，比这个军事的这个调整要来得紧迫，而要来得必要，所以它的重心都放在这个经济改革经济的这个规划方面。
好的，张立凡先生，就像和平先生刚才所谈到了，这次五中全会它的重心就是经济规划，这也是海内外很多观察家所注意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过去似乎谈到这些经济规划的问题，都是由国务院总理负责这个国务院工作的这个政局的常委来向中央做报告，但是这次却由习近平来进行。所以有人在评论，习近平现在除了党政军以外，连经济的大权他已经独揽。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同意？
首先我补充一点，就是刚才那个何斌先生谈到这个军委的人事的问题，然后和军队的改革的问题，这个呢在全会前是很多的官媒和一部分的这个海外媒体都在密集报道的事情，都做出了各种的预测，然后突然在这个全会开完以后都失声了，或者都改口了。那么其实这个军委的人事任命必须是要在，就按这个传统必须是在中央全会上决定，所以如果这一次的中央全会没有决定传说中的比如这个刘上将的这个任命的话，可能到六中全会他就没有机会了，很可能是这样。那么当然除非是要在年龄上破格才有这种可能。所以这个现在来看啊，究竟这个人事的这个布局对于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十三五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从两方面看。一个呢，人事布局显示的是这个现在现任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而这个十三五他要决定的是今后这五年怎么利用这个经济上的调整来保住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这个呢是当然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以前我在大概2012年的时候，我就谈到这个观点，我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5年看改，10年看埋。那就是如果这个第一个任期，这个如果没有任何改革的话，很可能到第二个任期就改不动了。后面就有可能出现失控。所以现在呢，中共的合法性，因为它不是靠选举上来的，它是实际上，这个天下还是打出来的，不是选出来的。那么现在要保住这个打出来的天下，它就要有它的合法性。这个所谓的合法性从哪来？从他们的理解，那就是从经济增长上来。那么现在当然说这个保增长、调结构等等的这一套，那么他在“十三五”这个规划中，他要做这样的布局。但是呢，他的致命的问题也就在于现在实际上还是党政分不开。那么这个而且呢是小组治国的这么一个方式。那这个现在实际上这个18届的这个班子上任3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来看，究竟这个治国能力怎么样，这个已经是打问号了。因为有很多这个已经做出的这个中央全会做出的决定，在这个全会闭会以后，然后出台的各种具体的政策中，其实有的是这个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上根本没有按照这个全会所做的这些规划来做。但比如说这个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他也讲了是要让这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我以前讲过，当时我也很振奋啊，我觉得他们提的这60条都对。可是真正到实践中就不是这样，还是领导意志说了算，所以才有了今年的这个政策牛市和后来的这个更荒唐的这个所谓的暴力救市。这个就说明其实这个经济专家也好，是党的决策也好，可能最终他都要服从于这个领袖的个人意志，那么个人偏好。这个呢，我看这个吴思先生他前一段就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他就是具体的论述这个领导的偏好和这个中央的决策中间其实他是有距离的，最后在执行的时候有可能就是领导的偏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呢造成一系列的这个跟原来的决策这个南辕北辙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现在不在于十三五规划做得多么的好，而在于这个领导人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这个其实是我们大家真正要观察的东西。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看法。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政治体制改革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而是一个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具体的话题你比如说记者高宇所说的七不讲，其中提到的不讲司法独立不讲权贵资产阶级，我看这两位嘉宾啊全部都是反对这个司法独立的。比如说中纪委办案吧，去年可说势如破竹，完全独立的办案，不受任何约束，但是那个时候呢嘉宾一个劲给中纪委泼凉水，说是一个法西斯机构，是一个肮脏的机构，是一个东厂式的机构啊，还有东厂权贵资产阶级。其实你说那些老虎苍蝇算不算权贵资产阶级呢？当然是，那不是你的唾沫星子能够淹死，也不是你的舌头能够抓住的。
好的，谢谢宁夏高先生。请和平先生回答一下宁夏高先生的问题，他的问题的逻辑性我没有听清楚，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在参加讨论的时候反对中国的司法独立司法改革，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讲过很多话，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么一个方面的话啊。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中纪委进行这个反腐败活动 啊，就代表一等司法独立。那么我们批评的恰恰是中纪委是在破坏一等司法的精神啊，因党的权力这个不受任何制约的啊，进行这个啊侵犯人身权利啊，然后胡作非为去干涉司法的这个独立运作，所以跟他讲的似乎是这个完全相反的啊，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观点。我倒是觉得呢，就是政治改革会不会给中国带来这个动乱啊，真是很难说。但是这个不是政治改革不政治改革的理由，而是说为什么很多国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动乱，这个并不是民主造成的，而是原来的长期的专制、原来的不民主所积累的问题。那么即使是这些问题在民主制度实现了以后，它仍然一下子难以消化。如果这个逻辑不成立的话，那我们反过来有没有看到一个民主社会往专制社会走的时候比民主社会更稳定呢？没有啊，对不对？只有在专制社会走向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间，由于民主的本身的这个某一些缺陷，民主不是完美的，对吧？某一些缺陷或者某一些它必有的特征，比如说人们参与程度是更加自由，更具有选择的权利，那么不像原来那样，那么有人就可能会啊民粹主义啊，或者是在有人在利用原来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啊一下子这个爆发出来，那么民主社会是不是有这个承受能力？那民主社会现在很多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间是有很多质疑的，是有很多讨论的啊。但是民主社会为什么是一个必由之路？首先它是一等人的尊严，首先它是一等人的选择的一等权利啊，这个权利是不能拉掉的，就像我们自由恋爱一样的。现在自由恋爱的这个社会离婚率肯定比那个批给啊，这个就是说成亲那等父母跟你确定婚姻的这个离婚率应该高一些吧，对不对？那你难道你就得出个结论说，那我们还是回到以前父母来决定吧，或者组织来决定吧，对不对？还是你自己选择这个自由恋爱的权利呢？现在离婚率很高啊，对不对？那你可以回到那个时代吗？那民主是涉及到一个你基本上的权利的问题，我现在的权利的问题。至于我现在的领导好不好啊，国家领导人好不好，那是可能我的行政能力有问题，或者是某一种情况我被那个啊候选人给欺骗了的问题。那这样的民主社会里面都会出现和发生，对不对？所以民主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间，包括泰国、包括埃及、包括叙利亚吧，很多国家过于这个国家有一些宗教的原因，有一些传统在民主宪政的时候转型不彻底所造成的，而不是民主本身说啊有了民主，所以这个社会就更动乱，对不对？你比如最近川普讲了一个问题，是说啊这个现在啊这个伊拉克或者是叙利亚，它不是以前这个战争时期的啊，不是以前的这个萨达姆侯赛因的。他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回到这个萨达姆侯赛因去，而是说那个转型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有可能所造成的问题、所出现的一些的状况，确实可能比那个专制时期一定的稳定的某一个特殊时期还可能还要好，还要糟糕一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完善民主、改善民主啊，推进民主啊，是提升民主本身的品质，而不是再回到专制时代。所以我们很少会看到一个出现了某一些问题的民主社会，你看它回到一个专制社会的时候，它更加稳定，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时间的关系，关于政改不起步、经济规划难解内外困境的讨论就进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